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从美国传出来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圣诞节之前给自己包了一个特别大的圣诞礼物。2025年12月22号，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打造新黄金舰队啊。他的这个黄金舰队呢，将会包括川普级军舰啊。目前网上都说这是川普级导弹战列舰。在这儿强调一下，这个美国海军公布的 PPT 上并没有注明它的舰种啊，只是人们看到它巨大的尺寸之后都将它称为导弹战列舰。川普表示，川普级一开始会造两艘啊，最终将会造20至25艘啊，排水量是3万至4万吨。其实无论这艘船是不是战列舰，它都将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除航空母舰之外建造的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而且这款军舰不仅在尺寸上大得出奇，在命名上也多少有点叛逆，是吧？这款军舰居然名为川普级。历史上美国的战列舰一直都是用各个州来命名的，是吧？总统的名字一般都是给了航空母舰啊。现在把总统的名字给航母之外的水面舰艇，这还是头一遭。有不少人以此为借口来攻击川普，说他离经叛道，打破美国军舰的命名规则，是吧？不过老头对这些指责呢，也不用往心里去，因为美国军舰的命名从来都是看似有章法，实则混乱不堪啊！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竞争影响力，这就导致这个规矩不断的被打破。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美国军舰的命名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以及他们都是怎么坏的规矩。这个美国人的军舰命名呢，要从独立战争说起啊。1775年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北美13州的大陆议会决定成立大陆海军。当时大陆海军的军舰并没有特定的命名系统啊，比如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在1775年8月以个人名义向马萨诸塞州的民兵领袖约翰·葛雷福买一艘帆船并交给海军啊。这艘帆船就是以葛雷福的妻子命名的。而大陆会议自己出资购买的第一艘军舰更是被命名为了阿尔弗雷德大帝号啊，这是早期英格兰的君主，他曾经筹款组建了一支舰队，成为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命名方式都是跟着感觉走的，是吧？所谓的规则其实就是没有规则，别说规则了，甚至连谁有权利给军舰命名都没定下来，是吧？基本上就是这艘船是谁出资买的，谁就能给船命名。直到1819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确立了谁有权利给军舰命名啊。这个国会授权给海军部长，根据美国总统的指引，现行的法律以及海军的传统，为所有军舰命名。打这时候起啊，这个海军部长就获得了命名船舰的权利，并且一直维持至今。不过这个法案呢，也只是规定了部长有命名权，但是并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则，是吧？而且法案里也说了，海军部长可以根据总统的指引进行命名，也就是说总统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是他可以通过施加压力等方式让海军部长按照他的指导思想走。而总统在行使职能的时候呢，又往往要看党内人士、国会议员的意见，是吧？因此这就导致了给军舰命名这件事儿，美国高层谁都能过来插一杠了。比如19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啊，在他当总统之前曾经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也就是在老罗斯福就任海军部副部长期间，为了争取海军预算，老罗斯福拼了命的去打秦淮牌，反复描述美利坚合众国的创业维艰，建造军舰是为了缅怀朱先烈，最终终于是争取到了国会议员们的批准。等预算好不容易批下来了，议员们又去找到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来啊，说我们是被老罗斯福所说的事实打动了，并不是给老罗面子。为了体现这一点，所以希望总统先生跟海军那边说一声啊，既然美国建设海军是为了缅怀朱先烈，那新军舰就以先贤们的名字来命名吧。就这样，在议员和总统的提议下，这一时期美国造的军舰都是以开国元勋或者是独立战争的重大战役来命名的。等到1901年老罗斯福当上总统，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啊！他身为总统，除了要扩充海军，还需要照顾到美国人民的团结。在19世纪，美国迎来了西部大开发啊，把国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横亘整个美洲大陆。 不过扩张之后带来的问题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吧？东部大西洋沿岸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气候湿润，经济发达，而中西部地区呢，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啊，这样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势必会让中西部各州有些怨言。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重视，老罗斯福支持国会立法，将新建造的战列舰全部以美国各州的名称来命名啊，以此向全国宣扬扩建海军的必要性。为了避免命名不均，是吧？他还特别命令海军部长必须将中部及西岸的州分优先纳入考虑啊。自此，美国就有了用州命名战列舰的传统，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命名规则。而这一时期入役的新军舰啊，诸如这个明尼苏达号战列舰、北达科他号战列舰以及犹他号战列舰等等，也刻意采用了中西部各州的名字。等到二战结束后，这一套命名方式遭到了时代的挑战啊！航空母舰、潜艇、导弹巡洋舰以及驱逐舰逐渐成为了舰队的核心，各国海军都停止建造战列舰了，是吧？这就使得美国海军开始没有军舰继承州分舰名。到了1968年越战时期，全美国只有新泽西号战列舰仍然在役啊，而且还预计即将退役。而历史上美国的战列舰们鞍前马后，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民间有很多声音要求让这些退役战列舰的舰名用在新的军舰上，以示荣耀的传承。为此1969年美国海军军令部长汤马士·摩尔设立了一个高级别的评审小组啊，由罗伯特·里拉少将牵头，带领这个小组建立一套统一清晰的军舰命名规则，让人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船型。这个评审小组呢，就采用罗伯特·里拉的名字命名，所以又被称为里拉委员会。在里拉委员会上，大家达成一致啊，决定由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继承50州的舰名。可惜好景不长，核动力巡洋舰因为受到经费限制，海军最终只建造了6艘。于是1975年，约翰·威廉·米登道夫决定以弹道导弹核潜艇继承州名，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相继细化命名规则啊，比如用城市命名巡洋舰，用人物命名驱逐舰和护卫舰等等。其实其他的命名法都好说，但是人物命名法就给了海军内部太多可操作的空间了，是吧？它的争议呢，主要是在于人物的选择啊，以及采用生者命名还是死者命名。美国海军建立初期大多使用生者命名，是吧？比如这个华盛顿号啊，华盛顿在世期间至少有五艘舰艇叫这个名字。不过到了1812年战争时期，新一代的海军战争英雄开始涌现，这就导致海军逐步转为选用已经过世的政要或军官来命名舰只。自从1814年的杰斐逊号武装帆船下水之后啊，海军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生者命名了。随后一道不成文的规矩开始成型，只有已经过世的人物方能够用作命名海军的军舰。到了二战时期，死者命名这个规则被正式的写入了美国海军驱逐舰命名条文啊，要求优先以阵亡的美军官兵来命名。比如1944年的萨马岛海战啊，当美国海军的登陆舰队正准备实施登陆作业的时候啊，日本海军的四艘战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突然出现在萨马岛海域。当时负责掩护登陆舰队的只有6艘护航航母、3艘驱逐舰和4艘驱逐护卫舰啊，一旦他们被打散，那么毫无还手之力的登陆舰队将遭遇灭顶之灾。在这个关键时刻，约翰斯顿号驱逐舰在埃文斯舰长的指挥下，向着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发起了自杀式冲锋。在庞大的日本舰队中，约翰斯顿犹如赵子龙一般七进七出，不仅打得日军方寸大乱，还重创了2艘重巡洋舰。最终约翰斯顿号因为寡不敌众而战沉，这个埃文斯舰长呢，也因伤势过重牺牲了。不过由于他的自杀式进攻拖住了日军将近3个小时，为援兵到来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啊，也保住了登陆舰队的安全。有鉴于此，他被追授美国最高军事勋章国会荣誉勋章啊。几个月后，一艘新的驱逐舰下水，正是以埃文斯舰长的名字命名的。在二战时期规定的死者命名规则中，除了把名字给这些阵亡的官兵以外，其他可以考虑的命名还有海军部长以及和海军密切合作的国会议员等等。咱们要注意这句话啊，这个与海军密切合作的国会议员，是吧？说白了就是为了给拉预算留出窗口。 1969年在前文提到的里拉委员会上，不仅处理了有关用州给军舰命名的问题，而且还修改了有关人物命名的条文，删除了与海军密切合作的国会议员这一段。啊，这么做呢，是为了避免海军官僚和议员有过多的往来，从而产生腐败问题。然而，海军也不能忽视那些有恩于海军的国会议员，对吧？说白了呢，还是为了预算啊。所以在里拉委员会召开仅两年后的1971年，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有限的军费被优先投入到了越战前线，其他方面的开销是能砍则砍。与此同时，苏联海军却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啊，这个美苏海军之间的差距正在急速缩小。为此，美国海军高层决心唱一出双簧啊，军令部长朱姆沃尔特先对议员们控诉啊，如果再不拨款造军舰，美国海军将输掉和苏联的常规战争。另一边，这个海军部长约翰查菲安抚议员们的情绪啊，宣布将会用四名已经过世的国会议员去命名四艘核潜艇。这样一来，海军的预算虽然是批下来了，但也使得里拉委员会定下的标准成为了一纸空文。既然是海军部长破坏了规矩，那结果可想而知，是吧？后续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类似的情况。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咱们新年的第一个多日游学团呢，会在1月16号到22号组织大家到八闽大地福建去进行游学。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去闽南的两个城市啊，这个厦门泉州和闽北的福州。啊，这个厦门是印象当中的这个旅游城市，是吧？但其实它还藏着很多的古迹，尤其是见证了中国明末清初乃至近代的这个风云时刻，是吧？咱们就比如说像这个南普陀寺、虎里山炮台，是吧？还有这个郑成功纪念馆，是吧？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到了泉州呢，那就更不得了了啊！这个小小的一座城，当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吧？是宋元年间的世界第一大港口啊，汇集了很多的这个三教圣地。被誉为是这个闽南的蓬莱，全南的佛国，是吧？这绝对是历史文化必游之地啊！就比如像这个清净寺、关帝庙、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等等等等，是吧？这些个历史古迹我们都是要去的。然后到了这个福州啊，别称荣城，是吧？也是历史文化悠久啊，2000多年的建城史，著名的三坊七巷，还有船政博物馆以及林则徐的故居，对吧？特别是这个船政博物馆。这座城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啊，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总之呢，这一趟八闽之行，保证大家呢不虚此行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这个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咱们话说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啊。1974年，舷号 CVN 70号航空母舰开工。啊，这个所谓舷号就是涂在船舷两侧的编号，一般是在军舰开工的时候就已经敲定了的。 CVN 70开工后，对这艘航母的命名随即成为了各方各派争夺的目标。当时众议院最少三次提出议案啊，要求将该艘航空母舰命名为卡尔文森号啊。这个卡尔文森本人呢，对美国海军的贡献非常大，他曾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及海军委员会主席。早年间，美国曾经想过打造全核舰队，也就是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都是核动力的。核动利用的是核燃料，是吧？加一次核燃料可以连续跑好几十年。相比之下，常规动力所带的燃料只够跑一个月的啊！出行时候还要带着补给船，省得没油趴窝。很显然，和常规动力相比，核动力军舰的部署更为方便，后勤还好解决，是吧？但问题是核动力太贵，是吧？这个在同一时期服役的常规动力的提康德罗加级和核动力的弗吉尼亚级巡洋舰啊，二者体量相近，武器配置也相当，但是后者的成本是前者的两倍还多，所以国会又刮来了一阵反对核动力的风潮啊，要求不许有任何核动力船只，是吧？只要预算里有核动力的船只，我就不批。但是卡尔文森反复坚持，所以最后双方只能各退一步啊，保留下了核动力航母的项目。因此，为了感谢老卡的贡献，美国海军希望新航母以他命名。这个提名提出后，立刻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当时美国在60年代末掀起了一系列的黑人民权运动，给这些有色人种以平等待遇。 这场运动成为了美国上下的共识啊。但是卡尔文森在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中采取了保守态度啊，也就是说老卡的政治不正确，是吧？所以不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不仅如此，这个反对者呢还搬出来美国海军的传统，也就是不用生者命名。航母开工时卡尔文森仍然在世，不符合命名规范，对吧？要知道上一位生者命名的船用的可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名字，比较两人对于美国的贡献想必大家都能看出来。面对如此纠结的问题，时任海军部长约翰温纳决定把锅甩给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啊，最后由尼克松拍板就叫卡尔文森了啊。美国海军长达160年的死者命名传统就此打破。自从卡尔文森号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海军舰艇开始采用生者命名法啊，比如最有名的当前美国海军核心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以及首舰阿里伯克号。1991年在阿里伯克号的服役典礼上，阿里伯克本人也出席并发表了一番震撼人心的讲话啊，直到1995年阿里伯克才因病去世，此时同名驱逐舰已经服役十艘了。当然了，卡尔文森的命名受其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航空母舰的命名。其实本来美国航空母舰的命名就挺乱的，是吧？有继承老军舰舰名的企业号，还有纪念重大战役的中途岛号啊，然后还有表彰海军名将的尼米兹号。而卡尔文森来横插一杠之后，就导致了本来就混乱的航空母舰命名变得更加混乱，是吧？而且其背后的两党之争也变得更加明显。1996年，比尔·克林顿所属的民主党失去了众议院控制权啊。当时共和党议员要求克林顿将舷号 CVN-76 的航空母舰命名为罗纳德·里根，以纪念这位仍然在世的共和党前总统。不过呢，你这不就等于是逼着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共和党的前总统吗？是吧？这样一来，克林顿就变得非常尴尬。不命名的话，换不来共和党的支持，是吧？命名了，民主党又会将自己视为叛徒。为解决这份尴尬，时任海军部长约翰·道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啊，那就是克林顿把舷号 CVN-76 的航空母舰命名为罗纳德·里根，然后呢，把另外一艘舷号 CVN-75 的船更名为哈利·杜鲁门啊，这是民主党出身的前总统。是吧？这么操作下来，总统大人既能获得共和党的支持，在民主党内也说得过去。然而此举虽然平衡了两党利益，但是却令美利坚号航空母舰的老兵极为反感。早在1989年 CVN-75 开工建造之时，当时美利坚号航空母舰的官兵认为本舰已经临近退役，就组织人手反复游说，最后让海军部确定下来。等到 CVN-75 建成后，老的美利坚号退役，然后这个 CVN-75 成为新的美利坚号啊，能让一艘航空母舰在自己这里完成传承，这对于老兵们来说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是吧？结果正当老兵们洋洋得意的时候，却传出来了军舰要改名的消息。老兵们被耍了不说，关键杜鲁门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海军也是个靠边站的军种。由于杜鲁门更青睐新成立的美国空军，所以海军的预算频频被砍啊，甚至因为砍预算砍得太多，引发了海军部长的辞职抗议。不过和民主党、共和党的利益相比，美利坚号的老兵终究是人微言轻，是吧？就这样 ,CVN-75 正式命名为杜鲁门，最终达成了一个大家满意、只有老兵受伤的世界。有了这些先例，后来的美国航母就更加的不守规矩了，频频用活着的前总统来命名，小布什在任的时候就利用职务之便啊，给自己的爸爸老布什造了一艘航空母舰。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表彰老布什为海军做出的贡献，是吧？老布什作为海军航空兵参加了二战，九死一生啊，又在任期内大力发展海军，所以能得到一艘航空母舰也说得过去。后来拜登在位的时候还批准了两艘航母的建造计划啊，舰名给了同属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小布什。说到底，无论是美国人怎么命名他们的军舰，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预算，是吧？毕竟每年海军部提出的经费需要国会议员去审批啊，审批通过了，美国海军才能有钱建造更多的军舰。在预算审批权都在国会议员手中的情况下，把议员们的名字印在军舰上，让军舰在未来几十年的服役周期里都时刻牢记议员同意审批的大恩大德，对吧？这份荣誉对于议员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是吧？ 当海军的高官们意识到了议员们的痒痒肉啊，然后反复的用命名来讨好议员的时候，是吧？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海军不频繁的给军舰命名立规矩，又频繁的破坏规矩。那么这种行为有没有弊端呢？是吧？我想一定是有的啊。咱们设想一下，要是议员们为了把名字刻在军舰上，从而批准了海军一些不必要的经费，那么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弊端算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无奈之举，是吧？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苏联海军，只要总书记一句话就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啊，没有人敢反对预算拨款。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海军不顾现实的需要以及生产力等问题，是吧？大干快上苏联级战列舰斯大林格勒级战列巡洋舰，结果呢打造出了一堆烂尾工程。到后来，因为总书记赫鲁晓夫以及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个人喜好啊，苏联又不顾现实问题，盲目砍掉了水面舰艇的建造工程和航空母舰的研发工作。最后的结果是，无论苏联海军还是苏联社会，从中都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对吧？像美国这种海军官僚讨好议员，并由议员决定海军预算的方式啊，说白了就是在议会民主制度的范畴内尽可能的影响议员的行为，并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而议会也会对海军的行为进行纠正，是吧？双方在博弈中尽可能的保证让海军走在正常的道路上，比如说因为花销太高砍掉了核动力巡洋舰项目，对吧？又在海军的压力下同意了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建造计划。这种用群策群力的民主制度来决定海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啊，它能保证美国海军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以最小的代价完成转弯。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放在海军这儿也是一样的道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